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24日。在今天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武汉肺炎继续扩散，确诊病例830多人，至少25人死亡。美国总统府白宫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知悉武汉肺炎疫情，将采取措施避免疫情在美国扩散。美国国防部长表示，年内将调整美军全球部署，投入更多的资源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为了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迅速蔓延，人口超过600万人的湖北省荆州市星期五中午开始封城，成为继湖北省最大的城市武汉一天前封城之后采取这一行动的又一个大城市。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客户端的消息，当局在1月24日中午开始禁止列车离开荆州市火车站，并且从下午5时起停止市区所有公交车长途和区域客运、旅游包车以及船运服务。从中国武汉市传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在各地扩散，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1月24日凌晨，中国国内29个省市自治区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830例，死亡25例，其中湖北省24例。在此之前，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表示，在中国已经导致数百人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还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在做出这一评估前，中国有关部门星期四早些时候采取了行动，封锁了3座城市，并且在农历新年假期前取消了首都北京的大型活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一决定不应当视为该组织认为情况不严重，或者是我们没有认真对待，事实远非如此。世卫组织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关注这场疫情。世卫组织专家花了2天的时间评估新发现的冠状病毒传播信息。紧急咨询委员会主席豪森指出，该委员会意见分歧很大，几乎各占一半。宣布国际卫生紧急状态通常会带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但也有可能促使外国政府限制受影响地区的旅行和贸易，因此判定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卫生紧急状态也可能充满政治色彩。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咨询委员会主席豪森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对疫情的看法是世卫组织星期四决定的一个因素。他说，国际社会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以及与病毒作斗争的人民对这一声明的看法当然必须加以考虑。美国、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越南、台湾和香港、澳门也报告出现了确诊病例。虽然全球许多国家主要城市的机场都对来自中国的入境游客进行健康检查，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世卫组织不建议对旅行或贸易采取更广泛的限制。白宫官员表示，已经就武汉肺炎的疫情向特朗普总统简报，并将确保疫情不会在美国扩散。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持续扩散，白宫发言人吉德利1月23号星期四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政府正在监控肺炎情势的发展，美国人民可以放心。 总统已经听取简报，并时刻保持警惕，确保病情不会散布到全国。与此同时，白宫跟州层级以及联邦层级跟国土安全部、交通部以及其他部门进行相同程度的协调，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领导这次任务，他们拥有所有的信息，而且他们将持续进行监控，美国人民可以放心。这位白宫发言人说，我们像过去那样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我们将继续这样做。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1月20日启动了紧急应变系统，来应对武汉肺炎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该中心已经发展出及时的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测试，能够检测出俗称武汉肺炎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此前宣布，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纽约肯尼迪机场、洛杉矶国际机场对武汉旅客进行入境检查，并将在哈茨菲尔德、杰克逊、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和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增设入境检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武汉肺炎持续扩散，中国卫生健康委通报病例每天都在快速增长，但官方数据是否就是真实疫情？民众如何得知真相？这两天中国网络上开始热传军医蒋彦勇的有关文章，怀念这位当年在中国爆发非典期间冒着风险率先对外披露真实疫情，被认为拯救了无数的生命。17年过后，蒋彦勇医生今在何方？是否仍被打压？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治下的紧缩言论的空间，让学者专家集体失语，中国是否还能出现第二位蒋彦勇？那蒋彦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对这个问题，原中国解放军报资深记者江林说，
他是311医院普外的主任，是一位优秀的这个肿瘤手术专家。
嗯，
当时呢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人理他，实际上他是通过了一个正常的渠道然后去披露这个情况的。他先写了一封信，然后他这封信呢是写给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但是呢没有得到这两家媒体的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消息呢被北京驻外的记者知道了。那么这些记者找到他以后，披露了他所就是他的这个信息，他对 SARS 的这个真实情况的这个信息。那这下不得了了，这个信息呢就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就是让外界非常令人震惊啊。因为他震惊是在他的数字上面，就张文康公布的是12个人，就北京才有12个人这个患病，但是他公布呢仅仅是一个医院309医院，就是60多个人患病。所以这个数字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是，那么他的这个发声，我们也知道后来带来的影响是包括了这个张文康还有北京市市长后来都下了台。那么您觉得这个蒋彦勇医师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勇敢决定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他这个影响就是他告诉大家真相。我觉得这个真相是在尤其是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真相是非常重要的。
在发生重大疫情的时候，中国的民众常常抱怨中国当局隐瞒疫情、缩小疫情、淡化疫情， 这究竟反映当今中国一种什么情况呢？对这个问题，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看来是没有，就是我们看17年，这两次疫情，我也做了一点比较，我发现，那个时候17年前，由于互联网还不发达，所以呢，只能是有蒋彦勇大夫这样的，正义的人士啊，这个真正把人民放在心里的这种人，他们出来讲话，才大家才从外而内知道真相，因为这个外媒的首先曝光，才使大家知道，这个疫情的真相。这次呢，稍有一点区别，就是中国的这个经过17年，中国的互联网和自媒体已经非常发达。所以这次有一个突破，就是说很多的自媒体，他这些网民，他们这个说出了真相，但是这些人也付出了代价，就是他们被这个警方这个约谈了，或者是扣留了，这个说他们造谣。那这个情况我觉得实际上比蒋彦勇先生的处境更糟。那当然，这个我个人对蒋先生呢有比较特殊的感情，因为我们两家是世交，而我也是正好在这个李瑞先生的这个葬礼上，我是就是最后一次见到了他，就是在那一次。对，我们还打了招呼，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他带了摄像机，但是禁止拍摄。就是他当时有这个处境。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公共防疫制度并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甚至于我们也看，虽然讲了很多以人民为中心，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后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这一切都是空话，除了防老百姓说真话以外，在其他的在防御这个重大疫情面前，这些个现代化的体系和能力都不堪一击，这就是现在的现状。
在发生重大公共事件，包括瘟疫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的实情如此难以曝光，甚至得不到支持？对这个问题，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我觉得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是被彻底的洗脑，所以他们就以为相信政府、相信党，他们就会不得病，他们就不会传染疫病，就不会死掉，这个想法过于简单了。我们就是说这个事件的真相来看，这个武汉官方，这个包括到今年武汉市人代会，这个周先任做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市长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讲了9大重点，但是只字未提疫情。那人民有知情权，那作为武汉市人民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此都只字未提，那你怎么能够说你不是在掩盖真相呢？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中共当局他这个做法上是一种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因为任何这个报忧的人都会像所谓我们讲这个花剌子模信使那个历史故事一样，就是你只要是报忧的、报战败的，你都会被拿掉。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可以告诉当年的那个国王什么是真相。
在揭露真相、展示真相的过程中，中国人会付出极大的代价，这种情况究竟说明中国现在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原中国解放军报资深记者江林说：“
我想用一个54年前的一个故事来结束这次访谈。那时候我是一个13岁的小学生，54年是1966年。我当时和一个同伴敲开了离我家不远的张乃器先生的家门， 我们告诉这位前长辈，国务院房管局要他搬家，他问我们，你们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吗？当时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宪法这个高贵的名词。那么老先生跟我们说，那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宪法是每个公民必须遵循的行动准则，上至国家主席，下至你们这些学生市民，还有你们的父母。但是几天以后，给我们解释宪法的人被打得皮开肉绽，他的家被砸得目不忍睹。虽然后来这一切与我们无关，但我目睹了他。在中国建政70年的时候，在经过2003年 SARS 以后的17年，如此虐待一个讲真话的医学家，我想问习近平同样的问题：你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吗？
武汉当局在星期三深夜宣布，在星期四凌晨宣布停止全市公共交通，包括地铁、轮渡、长途客运全部停止运营，机场和火车站也只可进不可出。官方要求市民在没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不要离开武汉。武汉封城对这座城市的1000多万市民意味着什么？被感染的患者能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未感染者是否面临更大的危险？封城是否真的能有效地控制疫情扩散？对这个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何美香说，
是有点晚，但是应该是这么说，在现阶段，现在整个的局势而言，这是他唯一的办法，这是唯一的作为，这是一个对的作为。那至于说怎么做，他是否要给一些宣导等等，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封城了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武汉的人知道他们没有被抛弃，所以要把所有的资源放进武汉。人是要进来的，医师人员缺乏要进来，食物缺乏要进来，各式各样的东西都要进来。假如病人是多到他们没办法处理的时候，他们就要像处理禽流感，就是发生就是全球大流感爆发的那种状况，把一些学校把一些空间放改成就是临时的医院等等，这是就是要让病人觉得他们受到照顾，同时是合理的隔离，这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在封城的情况下，民众应当做什么？官方应当做什么？对这个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何美香说，
他的决定也是跟这次一样非常的突然。当我们在决定，我们在讨论需要做一些就像封院的准备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我们还在讨论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要如何进行的时候，市政府就已经决定封掉了。所以现在我们回到武汉，武汉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我们先不用那么紧张。其实在那里的生活的人，他可以某种程度是过一个正常的生活的。我想象它是一个正常的城市，有空间，有等等，就是每一个人在家里，现在要过年了嘛，就是春节到了，大家应该可以正常的生活，然后就是该量体温的量体温，该注意的注意，
是
不要乱跑，不要到不要到人多的地方，每一个人就是在家里有足够的食物，有足够的水，我认为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又是放假的日子，
但是
我认为是这样状况是 OK 的，
是何博士，我想
要准备足够的医疗资源来让这些人，而且要给他们很清楚的指示，当你有症状的时候，有发烧或者咳嗽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你去哪里，你找什么样子的交通工具来帮忙你，这些都要准备好。
那么在身处疫区的人应当怎么样来抵抗 瘟疫呢？对于这个问题，台湾中央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何美香说，
戴口罩我认为基本上是可以，你不要在一个人多拥挤密闭的空间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你不要在那个地方有一些人在，很多人在对着你咳嗽，所以基本上是可以的。比较重要的应该还是一个飞沫的感染，就是说除了戴口罩以外，你可以就是你的手要维持干净，要有很好的干洗手艺等等，你要手要去触摸你的眼睛鼻子嘴巴之前，吃东西之前要洗干净。那因为 SARS 病毒是有我们叫做有 envelope 的病毒嘛，有就是酒精，就是大概75度的酒精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就是杀死了，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那我是说我们现在来讨论为什么封城是一个对的政策。我认为假如有一个在潜伏期的人，他现在春节他回到，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回到中国的各个地方，一定有一些地方是比较二线城市或郊区，他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发病了，可能那些地方我不觉得中国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把这些把那个新冠状病毒的检验方法建立起来，所以到时候反而会有一些人到了很多地方可能没有办法被确诊他是这样子的病例的时候，反而他会在那里造成第二波的感染。这是为什么我们劝导大家不要离开，等14天等28天就可以解决了。
各位听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一个月，截至当地时间1月23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称，全国共确诊830病例，有25人死亡，确诊病例比22日公布的数字上升30%。出现井喷式增长，武汉市民如何应对疫情的扩散？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兆的报道。
当地时间1月23日，武汉市政府在凌晨2点半左右，以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为题发布称，为切断病毒传播途径，抑制病情蔓延，自1月23日10时起，将暂时停止机场、火车站以及其他公共交通服务。武汉肺炎疫情迅速扩散，武汉市民到底对疫情了解多少？他们对此有怎样的反应以及应对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在封城之后随机电话采访了几位武汉市民，受访者均表示，他们是从非官方途径首次听说武汉肺炎疫情的。家住武汉市从事金融行业的田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从小区业主的群聊中第一次听说了武汉肺炎事件。他说，
我是12月30号通过我们小区的那个业主群里面，然后拍那个图片，然后就发到那个武汉市有一个官方的一个 PDF 文件，然后知道这个疫情这个事儿。
从事制造业的方先生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也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朋友的推文才得知武汉肺炎事件，随后政府部门发布了疫情信息。他说，
关于这个疫情的话，我第一时间知道的是通过这个我们朋友的这个微信的这个朋友圈里面。那是我第一时间知道。后来的话，当天的话可能就是通过一些政府的高大的那个平台，然后他们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就证实了这个确实有这个事情发生。
但他同时也表示理解政府不愿制造民众恐慌情绪的做法。
我们的话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个现象发生之后的话，他通过发生到这个新闻的公布，可能也有一定的那个时间。
现在正值农历新年前的春运客流高峰之际， 武汉肺炎疫情的爆发或多或少地导致了武汉市民生活的不便，出门时口罩成了他们的必需品。方先生和田先生都表示，普通老百姓能做的防疫措施无非就是减少外出，必要时出门戴口罩、勤洗手。方先生说，
目前家里的情况的话，就是出门的话，外出的话就戴口罩，这是一；第二个的话就是勤洗手，
嗯，
就是比如说你接触你外出回来洗手，然后吃饭之前洗手，
明白。
然后的话第三个就是尽量减少这个外出的次数，没有必要的情况下，特殊情况下就不要外出，尽量待在家里面。
田先生说，
这个因为之前是非典，经过2003年的非典，然后就一直就是呼吁我家里人，就戴口罩，然后减少外出，就这样之类的。然后至于其他的那种防止疫情的那种渠道，然后就是从官方的一种网站呢，或者是新闻上才了解到。
武汉市在读研究生张女士告诉记者说，口罩卖到脱销，商家坐地起价，环卫工人甚至要自己出钱购买高价口罩，避免疫情。张女士说，
目前那个口罩被因为口罩大家都在买嘛，武汉人又比较多，所以那个口罩的售价就会比平时贵很多。就比如说我今天看到有两个环卫工他们去买口罩，然后我看他们买，然后当时那个人卖他还算便宜的，就是那种很普通很普通的口罩，平时可能只要5毛钱或者1块钱，但是他卖他就卖了5块钱，但是5块钱其实还算便宜的，因为现在像那种好一点的口罩都卖了20-30块了，要卖他买5块钱。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你们也要买口罩啊，就是你们单位没有发吗？我就是指他们那个卫生局之类的，我以为他们在外面做清洁的这种人会发，结果他就说，他说发了，但是可能是不够用吧，所以他们还需要自己掏钱买。而且那个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封城行动也让武汉市民感到苦恼。受访者表示，现在的出行方式只有打出租车或共享单车，很多家庭因此取消了亲戚间的聚会和年夜饭。
是的，现在影响还挺大的。因为从今天早上凌晨就开始发布这个封城的这个封武汉市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渠道，还有所有的进出口，就是高速啊，飞机场啊，火车站呐、啊、这种之类的，然后这个吃的方面，然后现在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从官方都知道这个消息，然后就是各种去超市采购物资啊。然后从市场去买菜呀、然后就是准备就是一直待在家里，尽量减少外出。然后那个出行方面的话，现在也只有通过这种共享单车啊，然后这种出租车这种方式出行。
当记者问到是否相信政府公布的最新疫情信息时，方先生表示，作为普通老百姓，没有更多的渠道去了解，肯定会选择相信政府公布的数据信息。对于小道消息，他表示真实性无法考证，不如不信，从而避免民众的恐慌情绪散播开来。田先生也认为，政府何时公布信息会出于经济等多方面考量。作为普通武汉市民，他表示支持且理解政府的做法。
政府我觉得他是出于自己的考量，然后现在至于说他现在才做到这个封城的这个政策，然后老百姓对这个政策其实也是很理解的，因为毕竟是涉及到公共安全嘛。
张女士认为，武汉市人口众多，有很多潜在患病的市民并不知道自己可能感染，也有些患者也只是普通的发热，统计数据工作难上加难，自己也无法判断数据的真实性。
就说有些人比如说他发热了，他有类疑似的这个症状，他肯定就没有被确认到他的那个实际的数据里面，但是他让他回家了，如果他最后真的确认了那怎么办呢？我就觉得这个数据上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武汉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很多受访者联想到了2003年中国的萨斯病毒事件。田先生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经历了十几年， 他认为中国的疾病防控体系有待健全，希望政府多向外国的机构或组织学习并交流经验，提高国内民众的防范意识和应对措施，势在必行。
中国因为经历了那个2003年的非典之后，然后再经历现在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这个事儿，然后我是觉得经过了这么多年，中国的那个防御防控体系，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健全，然后至于以后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需要多向这种国外的这种重大疫情的这种事件，然后向世界卫生组织，然后向这种机构多学习一下经验，然后让老百姓对于这种公共的突发的这种安全事件，然后能有一个基本的应对的一个措施。
美国之音记者穆兆，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旅游通告并未升级，但是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公布了对中国的旅游通告。通告表示，由于武汉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建议美国民众在前往中国时更加谨慎。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给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美国国务院呢，竟然在网页当中呢，更新了对中国的旅游通告，其中呢，建议美国公民在前往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应该加倍的小心。另外，美国政府也注意到了，为了抑制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武汉的当局呢，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了所谓的封城措施，也就是暂停了航空以及火车的交通。那么美国政府呢，提醒美国公民前往中国大陆的旅游的计划呢，也可能被打乱。另外呢，一位资深官员呢，在背景简报当中呢，主动的提到了也注意到了有一些相关的疫情在纷纷在香港还有在台湾也被证实。那么他主动提到说，美国鼓励台湾呢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那么经过记者进一步的查询，这位官员表示，从这个及时分享公共卫生的关键资讯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是认为台湾应该继续被纳入世界卫生大会。官员还表示，美国所担忧的是，由于目前对于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了解还是甚少的，那么美国所担忧的是呢，由于对于这种新型病情的处理呢，如果没有透明化呢，可能会导致有效管控呢失去了有效管控这个时机。另一方面呢，有一些卫生的专家认为，一般来说，人们对于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的认知呢，还有了解呢，还是算是比较少的。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中国旅行者在国内外机场都受到健康检测，检查他们是否有冠状病毒引起的发烧或其他症状。这种病毒被称为冠状病毒，因为它看上去被一个冠所包裹。冠状病毒有的会引起普通感冒，有的会导致致命的呼吸道传染病。造成萨斯这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的病毒来源于中国食品市场中的野生动物，然后又出现了另一种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系统病毒，被称为莫斯。
莫斯可能来源于蝙蝠，而现在在中东各地的骆驼中流行，并由骆驼传播给人类。对于所有这些新兴的冠状病毒，它们都有一个中间宿主，使病毒从动物传播到人。
最新的冠状病毒据说与武汉市的食品市场有关，武汉大约有1100万人。呼吸道病毒是空气传播的，通过咳嗽或打喷嚏接触到感染部位，然后通过接触自己的嘴、鼻子或眼睛进行传播。弗里曼说，感染冠状病毒比感染由体液传播的埃博拉病毒更容易。到目前为止，这种新病毒的攻击对象并不局限于某一类人群，但是年龄却成为不利条件。
如果你的年龄较高，超过65岁，就更可能引起并发症。不过，并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有并发症。
并发症包括肺炎、支气管炎、肾衰竭、肺部积液，以致死亡。
如果你感染了继发性细菌感染，可以使用抗生素。如果你呼吸困难，需要呼吸帮助，或许可以使用呼吸器。但是对新的冠状病毒，还没有可靠的、专门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研究这种新型病毒。
然后要研究这种病毒的作用，它如何引起疾病，以及我们能否找到诊断方法，以便更好地了解它如何在社区中传播。
与此同时，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建议人们经常洗手，咳嗽时用纸巾或者衣袖遮挡。如果怀疑自己感染了这种病毒，请立即去看医生。
美国官员以2003年对于 SARS 疫情的处理为例，指出呢，一些有关的官员呢，为了避免尴尬导致疫情失控，因此呢，美国也希望也呼吁北京政府呢，在处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处理上面呢，能够提高并且增加透明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1月23号星期四凌晨2点，有1000多万人口的中国大城市武汉市当局，以应对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它的扩散为由，突然宣布封城，切断出城的空中和地面交通通道。然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还是一片歌舞升平，没有提到早就成为世界新闻的武汉肺炎。武汉的突然封城使专家感到困惑，也使众多的中国人感到绝望。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1月22日晚间的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同志看望老同志；二、习近平同国法国总统通电话；三、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通电话；四、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分别向2020中国意大利文化旅游年开幕致贺信；李克强在五，李克强在青海考察；六、王沪宁看望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和科技专家；七、韩正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年会并致辞；八、欢迎中外记者采访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13届三次会议；九、备年货过大年，春节前市场供销两旺。在 CCTV 形势一片大好的新闻联播播出几个小时之后，武汉当局在星期四凌晨，也就是在市民大都在睡眠中的时候，发布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一号，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治工作、防控工作，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自2020年1月23日10日起，武汉全市交通、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恳请广大市民、旅客理解支持。武汉当局突然宣布的这一举措令一些专家感到困惑。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高登加利亚星期四在北京对美联社说，当局的封城令是否能奏效目前还很难说。他说，据我所知，从科学上来讲，试图将一个1100万人口的城市封锁起来是一个新鲜的事，这样的公共卫生措施过去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另外也有专家指出，非自愿的隔离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隐瞒疫情，从而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武汉市当局选择黎明到来之前发布这种通告，令武汉市民和中国公众感到十分突兀，因为不到2天前， 武汉官方媒体和中国的国家级媒体中国新闻网还在高调宣传武汉莺歌燕舞，正在喜迎农历新年，也就是春节的到来。武汉社区办万家宴，四万户家庭创出13986道菜。武汉当局的通告使一些中国公众感到惊讶、不解、绝望。许多网民冒着被当局禁言甚至被抓捕的风险，通过社交媒体抱怨和抨击在他们看来是不管普通公众死活的通告。一个网民写道，目瞪口呆，小区停个水都要提前两天打招呼，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居然选择凌晨发布这么重大的消息。室内公共交通停摆的意义何在？物资运输能保证吗？就医上班怎么办？会不会发生恐慌哄抢食品？这些一个字交代都没有。另一位中国网民写道，公告没有提到自家车和出租车，这不是坑穷人吗？底层老弱病残怎么去医院？现在成了富人还可以开车或打车出行，穷人只能在家等死。再一位网民写道，停掉室内公共交通真是不可理喻，患病的老百姓怎么去医院？走着去吗？还是在家里自生自灭？再一位网民写道，半夜刷到这条新闻好难受，又在网上看到很多疑症患者都无法被医院收治，无法确诊的消息，实在是太糟糕了。如果1月1号不是拘留所谓的造谣者，而是拿出行动和警示来，还会这样吗？还会这样吗？1月1日，也就是今年元旦，在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开始明显扩散之际，中国官方媒体高调宣传有8个人因为散布所谓的疫情谣言被武汉公安机关追究。而北京市日前发布的消息显示，在北京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都曾经在元旦过后去武汉旅行。许多中国网民哀叹，那些人是中国官方的信息封锁的牺牲品。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抱怨，在武汉肺炎成为国际大新闻之际，武汉当局还是在隐瞒疫情实际情况。不断有网民在绝望地报告家人染病，但医院拒绝收治，逼迫病人回家，病人只能自生自灭。还有网民报告说，疫情隐瞒情况依然严重，政府控制不让确诊，一家医院每天只给2个名额检查确诊。对中国网民的这种报告，中国当局采取的措施是不证实、不否认，同时调遣网络管控力量大力删除这样的网民报告。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许多网民也在抱怨，中国当局也在大力删除中国网民发布的自救消息，如家人被医院拒绝救治，如何在家里照顾病人，并避免照顾者被感染。另外，中国网络舆论管制当局也在大力删除中国网民对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抱怨，这就是医疗资源大部分为中国共产党权贵所占用，中国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可以小病大养，病房豪华有如五星级宾馆，医疗费用全部报销，但用于公共卫生资源却少得可怜，逼迫医院要自负盈亏，给病人治病，假如病人付不起钱，医院和医生要承担损失，因此医院和医生都不敢接受不能确保支付医疗费的病人，即使病人患传染病不治疗，会给社会带来危害也罢。 在大力控制舆论的同时，中国当局亦在继续动用所谓的专政工具，加强舆论控制。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青岛市公安局22日发布通报说，青岛四人编造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被处理，一人被刑事拘留。报道说，其中三人被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和五日的行政处罚，但报道没有说这些人究竟编造或传播了什么谣言。与此同时，有许多中国网民质问，武汉市当局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长时间宣称武汉肺炎没有人与人之间传染的消息，算不算造谣或散布不实的消息？为什么官方媒体和官方可以公然造谣或散布不实的消息不受惩罚？在武汉市肺炎威胁千百万人生命之际，中国中央电视台7月22日晚间的新闻联播节目居然没有武汉肺炎的消息，对这种奇异的景象应当怎么看？中国退休的老资格记者高宇说，
中国现在，我认为，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认为就没有媒体，所有的都是公告，啊，中央让我让布告什么，啊，下边这些宣传机器，啊，这些就开动，啊，那些，所有的媒体都是工具，啊，让你报什么就报什么，这种大的差异，我看也只能发生在中国、朝鲜一类的国家。
然而就在三天前，也就是在1月20日，中国官方媒体还高调报道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湖北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展开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止疫情蔓延势头，要全力救治患者，尽快查明病毒感染和传播原因，加强病例监测，规范处置流程。现在外界不清楚为什么在习近平发布这样的指示之后，武汉肺炎的新闻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最重要的新闻节目新闻联播中不但不是第一位，甚至不是第九位，而只是默默无闻。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普遍指出，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一直强调中国的媒体必须姓党，即必须无条件服从以他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指令，必须大力传播所谓的正能量，即好消息。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毗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维吉尼亚州的朗菲洛中学校方表示，在取消湖北参访团访校计划之后，这个由21名来自湖北宜昌学生组成的访问团目前正在华盛顿进行教育之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韵介绍有关的详情。
我们知道，这个来自宜昌一共20多人的初中参访团原定在今天下午来到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的朗费罗中学进行为期一周的交流访问。不过，这个消息令许多学生家长感到担忧，可能会带来最近爆发自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在家长积极向校方反映之下，该校校长凯罗金在星期三下午通过邮件表示，学校调整了这次的交流计划，来自湖北的参访团将不会来到朗费罗中学。校方将和旅行社合作，为他们在华盛顿特区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便利。 凯罗金说，保护学生和教职员的健康是校方的首要任务。尽管卫生官员认为这些学生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很小，但校方仍然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整。这个来自湖北的采访团原定在星期三下午2:30来到朗费罗中学参观。这所中学是在下午2:15放学，不过在1:30左右呢，记者便已经见到许多的家长是提前将孩子接走。此外，几位学生也向记者表示，同学之间听到参访团即将到来的消息，很多人都已经准备了口罩自保。下面我们就先来听家长宋先生还有他的女儿是怎么说的。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知道，今天会有一批从中国宜昌来的一批交换生，然后他们今天下午说是2:30，或者说更晚一点会进到这个 building， 然后我们就非常的担心，就是说因为中国的疫情现在很严重，然后微信上每天都在说这个事儿，所以我们也不能肯定说别人一定会带有这个病菌，但是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嘛。觉得就是这个事情还不太明朗。今天上午我们跟这个校方开过会的，然后他们现在态度是说这个事情现在还不到那个程度，他们还不同意说就是改变这个计划，所以呢多半据我们估计这些交换生还会按照计划就是下午会进到这个 building， 所以我跟我老婆商量一下，我说今天就先把女儿先早一点接回家吧，然后再看看动静，看看他们，看看下一步有什么变化。
嗯，我还是挺担心他们有的，因为那个是会传染的嘛。然后我的同学就很多都在那个聊说，会不会传染给我们？然后在那个group chat 上面都在说这件事情，然后大家还考虑可能不上学了。
家长宋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来自宜昌的初中学生原定住在几位当地学生的家里，不过后来所有华人家长都退出了这个计划。而在知道这个团体参访学校的计划取消之后，宋先生也表示他松了一口气，至少女儿不会立即承担感染的风险。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武汉肺炎传播之际，与中国大陆人员往来密切的香港出现了囤积口罩等用品的现象，一些药店口罩脱销，有些地方一个口罩卖到70港元的价格。此外，在民主派议员的一个记者会上，有议员呼吁香港市政府为市民提供免费口罩。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任欣的报道。
在湾仔的一家药店，很多来买口罩的顾客被告知口罩已经卖完。这家店的蔡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没货，什么也没有了，口罩没有了，
所有的口罩都没有，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
他说这种情况1月中就开始了，武汉肺炎在全世界的蔓延也让许多香港人感到紧张。香港市民邝先生在零售行业任职，
我们做零售的，我们会对很多的客人在外面可能一点担心也有。
另外一位来买口罩的香港市民张小姐说，
香港这边我个人其实还好，但是我比较担心就是在内地的家人，其实我是香港人，但是我家里人在上海，所以我想寄给他们，然后所以就买了很多这些清洁用品啊，口罩啊，打算今天最后一天可以寄回家这样。
在香港，口罩不仅难以买到，价格也在上涨。在23号的记者会上，民主派议员张超雄说，这可能对一些市民带来经济负担。
穷人呢，他怎可以在每日，
如果出外人们要随时戴口罩，每天用一两个，一个星期要几十块，甚至超过100块。
可能一个礼拜下来呢，他讲紧要几十蚊，甚至。
我觉得政府有责任向基层市民提供免费口罩。
有责任呢，向基层市民呢提供翻一啲免费嘅口罩。
此外，民主派议员在记者会上也呼吁政府立即把应变级别提升到紧急级别，停止所有来自武汉的航班、高铁班次，并且要求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在各个边境口岸都必须填写健康申报表。美国之音记者任欣，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说，希望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对美军各个战区军力部署的一项评估，以便将更多的资源派往印太地区，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挑战。埃斯珀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访问美军南方司令部，实地考察和评估南方司令部的军事资源及其在拉丁美洲地区肩负的安全使命。他对随行的记者说，这次考察和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国家国防战略，也就是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埃斯珀说，我正在努力做的首先是实施国家国防战略，根据这项战略，在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对手或竞争者的大国竞争年代，美军要提升杀伤力和备战能力。作为对美军各个军区军力部署评估的一部分，埃斯珀计划星期五再次对美军非洲司令部进行军力评估。他说，他想动作快一点，以确保国防部能在今年10月1日开始的下一个财政年度开端，对美军全球部署做出更好的安排。一些人担心本身资源不足的美军南方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可能会在这次美军全球军力部署的评估和调整中失去更多的资源，但是埃斯珀说，评估和调整并不意味着削减南方司令部的资源。埃斯珀一天前在飞往佛罗里达州美军基地的途中说，在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大国竞争是一场全球性竞争，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南美洲活动，尤其是在干预委内瑞拉事务，因此美国国防部需要审视如何部署资源，有效地应对中俄在这一地区与美国的竞争。美军南方司令部掌握的资料显示，中国过去十年向委内瑞拉提供了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美国官员说，如果俄罗斯、中国和古巴主宰委内瑞拉的局势，美国的战略利益将会受到损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瑞典青少年环保活动人士桑伯格星期二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对环境的意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桑伯格在达沃斯论坛一个名为避免气候变化的末日劫难小组会上，以他一贯的直截了当的风格发言。他说，即使是正在采取步骤应对气候变化的政府，例如实行低碳经济，但都做得还不够。
We don't need a low carbon economy.
我们不需要低碳经济，我们不需要降低碳排放量，我们必须停止排放量。如果我们有机会保持在 1.5 度的目标以下，直到我们拥有能够将排放量减为零的技术，那么我们就应该忽略净零耗能。我们需要真正的零耗能，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忽略即刻所需而非未来才需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限制，那么遥远的净零耗能排放量目标将毫无意义。
桑伯格敦促各国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立即停止对化石燃料的投资和补贴。他知道这是艰难的一步，但他说，目前的气候状况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
And again, this is not about right or left.
我要重申，这不是左倾或右倾的问题，我们根本不在乎党派的政策。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左倾、右倾或中立都失败了。不论是政治理想还是经济结构，都无法处理气候和环境的紧急状况。没有创造出具有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如果你还没注意到，已经在火焰中煎熬。
Because that world, in case you haven't noticed, is currently on fire.
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在达沃斯论坛讲话时，被问到他是否有话对桑伯格或其他环保人士说，特朗普回答说，他十分重视环境。美国在环境方面做得十分出色。他说，美国的水源和空气是最清洁的。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